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柳莹夜话，我是珊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要郑重的告诉大家，这个众所期待的《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七册啊，已经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也很高兴邀请到了我们这位《卫斯理》背后的主笔人，也是交通大学科幻中心的叶丽华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叶老师你好。
哦，珊珊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是，又生了一个宝宝哈。
四个月又过去了。
是，这个第七集的卫斯理回忆录呢叫做弥散、哦、听起来仍然还是不懂。不过这也就是老师这个每一册的书名它都有一些学问在里面的，所以首先就要先请老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弥散，弥散的意义是什么啊？
其实顾名思义，弥散的话就像比如说类似酒精这种物质，你把它打开的话它就自然会弥散到空气里边去。
跟我们所说的挥发有一样吗？
很类似，就是把它扩散的很开的这种感觉。那弥散的话是稍微文言一点，如果用挥发的话大概出版社就要抗议了。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我就是借用了这个物理化学的性质，但是当然书里边写的东西跟这个性质很类似，但是故事却不一样。
老师的书名其实跟书的内容哈都是有关联性的，对不对？
当然要关联呢、但是那个关联就像倪匡说的，总是要读完之后才会有体会，会比较有趣一点。
可是之前老师的这个书的内容大概我们可以推算，有的是正的写，有的倒的写，有的从高的写，有的从低的写，大的写，小的写。
说得好。
这本呢，这个弥散呢，如果大家先看那个目录就会发现哇真的是弥散哈，因为怎么会有这么多篇的文章在里面，而每篇又不太长。
就像珊珊刚才讲的一样，前面六本的卫斯理回忆录其实写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每一本多多少都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其实不是我故弄玄虚，而是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我在做科幻推广的过程中其实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推广科幻，而且卫斯理回忆录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之前推广科幻做了各种方式的尝试，包括做了很多的翻译工作，可是真的是定一个计划来写十本科幻小说成为一个系列，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那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决定在这三四年的过程中好好的把这十本书写完。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每本书都要尽可能的发挥一下不同的小说的形式，满足我自己的一个创作的欲望，当然也满足读者的一些好奇心。因为如果说是每一次都这样子平铺直叙的话，那读者看两本三本四本就看厌了，所以我当初的要求就是每一本的风格都要多多少少不一样。就像珊珊刚才讲的，从高的写，低的写，大的写，小的写。那这本呢到了弥散其实我几乎已经觉得有点记穷了，因为之前的话其实各种的小说技巧，长篇小说的技巧好像都我所知道的都用上了。
是，
那所以呢就穷则变，变则通。我刚才说长篇小说的技巧都被我自己用完了，所以呢忽然间想到说也可以在其中一册，也就是第七册里面改用短篇小说集的方式、
哦、
然后呢搜集在一起。那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叫做弥散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这个主题散得非常非常的开。
是这样。我们之前看的大概可能比如说这一册讲红菱，好，这一册讲他的好朋友，讲这个卫斯理他的生平，好，成长的过程等等。那这本呢我们就看到感觉有点像是这个很多人对卫斯理的故事当中的疑问，好像老师在整理过后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有系统的一个答案，对不对？
对，真的是可以这样说。像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苏玉平先生，看完他的初稿之后就下了一个评语，那出版社觉得这个评语实在太贴切了，就把写在书背上面了。他说这个是卫斯理迷一定要珍藏的索引书。那个当然一定要珍藏这个可能是有点过誉了，但是索引书这三个字我觉得是非常的贴切。因为当时我在决定要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就好好的把卫斯理的故事又复习了两三遍，虽然过去 30年来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但是那个是以读者的角度来看的。那现在既然是要用作者的角度延续倪匡先生笔下的卫斯理，那当然要重新的用不同的角度仔细的研究。那在研究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的笔记，那之前能够写的很多东西已经把它写完了，可是呢有一些很多的小地方，那还有一些疑难杂症的部分，在前面六册里边实在是找不到机会提的，而在以后的三册里边可能也没有办法把那么琐碎的东西通通写进去，所以呢就决定用第七册的40几个故事把这一些零星的但是却又非常重要的一些疑难杂症好好的做一个交代。所以主题是非常的弥散。
但是这个每一个篇幅虽然不大，可是呢可能回答很多大家心中的疑问。
对对。
好。
其实有点失算，因为我当初觉得第七册应该是最好写的一册，因为材料都在那边了，就是我在当初几年前研究卫斯理的时候做的笔记。那甚至的这个40几章的这个主题我几乎都已经列出来，那我想就是说每天就写个一两章，寒假应该很快就可以把它写完。就我没想到自己给自己出了一个大难题，发现这个短篇小说集比长篇更难写。那其实我以前总是觉得短篇小说会比长篇小说来得好写，但是呢卫斯理却是一个大大的例外。
可是我们一般印象也是这样，就是短篇字数比较少，而且故事我不用拉得很长或主轴拉得很大嘛。
没错，我其实以前自己写科幻小说，写我自己的科幻小说也是这种感觉，可是呢要在卫斯理回忆录这个10本书的系列里边其中一本收集那么多的短篇小说却很困难，因为每一个短篇都要呼应很多很多的长篇故事的相关的部分，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如果是单独存在的话，那个的确比较简单。可是呢我现在确实要在这个整个卫斯理的故事，倪匡先生自己写了145个故事，而我之前又已经写了整整6本书的回忆录。
是。
那这些短篇小说集都要跟倪匡的还有我的都有一些扣连的话，那就比较困难了。
就等于说这本有点是把倪匡先生的卫斯理的故事跟叶老师前面6本的卫斯理回忆录的内容，这些小篇有点是在这个中间要把所有的洞把它合起来。
对对对，说所有的洞要缝缝补补，因为其实我已经规划好了，就是后面三册其实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写，就是说要写一个大结局。那也就是粗略来说，就是后面三册可能就是变成了一个三部曲，上中下那种感觉，要把之前在卫斯理回忆录里边从第一册开始就有很多读者心很痒的那些谜要一个一个揭露了。
到底什么是
对对
这个本世纪最重大的一个阴谋呢？到底是谁要害这个卫斯理失去？
还有卫斯理的身世之谜，他的爸爸妈妈到底现在在哪里之类的。那所以呢后面三册的写法又会不太一样，可能会比较回归到一些正统的科幻小说的方式。
所以感觉就是前面六本包括这第七本其实讲的比较是卫斯理过去的事情。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前面六册里边几乎可以说把倪匡的145个故事能够回忆的重点都已经回忆完了，那有一些还没有办法回忆到的部分就通通放在第七册里边，然后呢用这七册来当做跳板，然后呢希望能够一口气就跳到了后面三册。那后面三册的话就可能写的是比较有点像是现在进行式甚至未来式的故事。
是。好，所以真是让大家期待哈。不过在讲到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第七册哦，弥散这本书当中，刚刚老师也说了，其实它主要是解答很多卫斯理迷心中的疑问。那我想请问老师，老师这些疑问是你自己找出来的呢，还是也有很多人都在问你，或你们这个卫斯理迷讨论很久的一些问题？
其实都有。有一大部分是我自己找的，有一些是我上网之后看到一些其他的卫斯理迷提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有读者或者是朋友写信给我，比如说我的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一册出版之后又交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真的是每一册都追着看，然后呢都会告诉我说哪一些还有疑问没有解决的，那我就把这些尽可能的搜罗起来，然后呢尽可能的通通集中在这一册里边。当然呢这一册其实总共只有44个故事， 还是没有办法。
老师，这叫只有哦。
只有。对，那其实我当初本来准备要写50个故事，后来篇幅不够了。
哦。
那因为倪匡曾经有一本书里边叫做《倪匡短篇小说》，里边搜了52个故事。那时候我想效法他，至少写50个故事。后来实在篇幅不够，那所以有一些还是没有搜集进去的。
嗯。
那我就灵机一动，想到要在附录里边多多少少还是要提一下。所以这本书有三个附录，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对啊，这三个附录其中有一个就是我本来待会儿想要请教叶老师，就是。我从来没看过有一个作者这么喜欢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叶老师呢，把大家对于卫斯理的这个故事哈，的一些疑问，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附录，就大家有讨论到的一些项目。那有一些呢，如果已经有答案的，老师在底下还很贴心的告诉我们是在哪一本书或者在第几册的回忆录当中都有已经做了解答。那但是最后你还列了一个未解之谜，
嗯，
所以那未解之谜是你的伏笔吗？
有一些是，但是。大概也不会全部写完，因为如果把所有的谜团写完的话，那就等于说卫斯理回忆录如果十册写完之后，那就人间从此再也没有卫斯理的书了，总是要留那么一点点的尾巴。那其实倪匡先生是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嗯，
但是我跟他说回忆录如果像他一样写个几十本甚至100本的话，那也不叫回忆录。我总觉得回忆录是一个阶段性任务，那用这种小而美的方式，一套小小的十本书，让人家可以很快的能够知道卫斯理一生的故事，甚至抛砖引玉，可以先看回忆录，然后再看卫斯理的原著是怎么样。那至于留下的一些小小的尾巴的话，或许将来我自己甚至再下一代的作者可以再继续的发挥下去，
或者用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卫斯理的故事。
对对对，没错。就好像有人说，如果真的是科学家在这个世纪就把所有的宇宙之谜都解决了的话，那下一代的科学家做什么好？
是，哎，这个也是这个叶老师呢写卫斯理回忆录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这第七册啊，弥散呢已经跟大家见面了。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老师在这本书所用到的一些科学的论述，比其他本好像要稍稍多一些些。
应该说是主题多一些。其实，比如说在第五册里边谈了很多生命科学跟医学，然后呢，在第四册里边，虽然第四册表面上讲的是巫术，其实里边充满了物理学的概念。
嗯嗯嗯。
那这一册的话，其实我是打定主意，既然叫弥散，也就是主题非常的扩散，那么我的这个科学知识也尽量要用不同种类的科学知识把它扩散开来，不要专门谈某一种科学知识，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我觉得这本有点像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这个科普的书籍。因为有一些理论的东西啊，其实在这个当中哈，老师也都借着说故事的时候呢，也多多少少都透露给我们了。
也可以这样说，其实无论如何科幻小说总是有一些科普的教育功能，但是倪匡说有当然好，但是没有也没有关系，就是说千万不要把科普功能放在科幻小说的第一位。那同理，倪匡也特别的嘱咐我，跟他在小说里边也常常提到，就是说也千万不要把任何的这个道德教化功能视为是科幻小说的第一要务。不管说这种道德教化或者说是科普的教育功能，在科幻小说里面都可以找得到，但是有当然好，但是呢千万不要把它摆在第一位。那倪匡说什么要摆在第一位呢？娱乐性要摆在第一位，
就是小说嘛，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我在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也一向秉持倪匡这个精神，不管是要讨论多么严肃或者多么深奥的问题，切入点一定要轻松。
是。那还有这个也要请教叶老师，就是老师你把卫斯理的回忆录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原作者
哦，原作者
倪匡先生，他有没有什么的意见？就会比如说像你这本回答了很多卫斯理的一些疑团。
好，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在这本书写作过程中，其实我的确用 email 寄了几篇给倪匡，因为其他的是长篇，没有办法这样子断章取义寄给他看，只好等到成书之后再呈现给他。可是这本书例外，所以说我的确在一边写的过程中一边就记了几篇，他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比如举个例子来说，当初倪匡写卫斯理的女儿红菱，其实呢那是天外飞来一笔， 在整个卫斯理的年轻的故事里边，只有一本书叫做《合成》，然后呢，在里边提到过一句话，说卫斯理有一个女儿，后来就整整20年没有提到了，然后才砰一下又冒出来，好像是从石头里边蹦出来那个感觉。那倪匡当初写的时候，虽然已经说用了很多很多的技巧来说服读者，可是还是有人不肯相信。那我呢，就很努力的去寻找很多蛛丝马迹，看看在倪匡的旧作，就是卫斯理年轻故事里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结果呢，竟然被我找到了两个不为人知的线索，很可能连倪匡自己都是在潜意识里边发挥的作用，就是在有三个连续的卫斯理的故事里边，他虽然结了婚，白素他的太太成了他的好帮手，但是这三本书里边完全没有白素出现，或者说白素只是出现一下，在客厅里面讲了几句话而已。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白素怀孕了，所以自然不方便陪着卫斯理上山下海。然后呢，等到他们的女儿红菱出世之后，卫斯理因为很忙，所以呢写小说的时间就很少了。所以呢那段时间大概有两三年时间，卫斯理的故事有将近20个故事，写的通通是短篇或者是中篇的形式。那这是我称为这个是卫斯理的中篇小说时代。就是因为卫斯理在家里陪女儿玩的时间比写小说时间来得多。那后来呢，女儿失踪之后，他很伤心，只好用写作的方式来疗伤止痛，所以又变成了长篇小说了。
是，哎，所以这个是因为刚好有这些的情节被叶老师
发现
、然后所以你再把它
串起来
用了另外一种的说法。
对，然后倪匡觉得说真的是太有趣了。那这篇我自己写的也很满意，也很得意，所以呢题目也自然要取一个比较特殊的题目，决定要用叫做魏家有女初长成。
是，不过后来就发现哦，当他这个消失这20年有了一个合理的答案之后呢，他就常常出现在书里面了，对不对？
对对对，没错。后来他还交了两个男朋友，不过他的两个男朋友都很可惜，都无疾而终。所谓的无疾而终，是在倪匡的小说里边无疾而终。那我觉得在回忆录里边一定要多多少少要有一些交代，否则变成了红菱也变成了劈腿族了。所以呢，在回忆录的第五册《千和》里边，我就交代了为什么他的第一任男朋友曹金福后来不见了。那在这一册里边要交代他的这个第二任男朋友，这个俗称神鹰的那个家伙怎么样又离他而去了？
怎么成精了？
不，成精之后，其实他们两个更应该在一起，因为本来那个神鹰真的是一头大老鹰，后来成精之后变成了一个很英俊潇洒的一个翩翩美少年，那更应该跟红菱结合。但是为什么成精之后，然后倪匡就再也不写他了？一定有故事的。所以在这一册里边，我也把它解决掉了。
哎，不过我看老师写这个卫斯理回忆录，就是会很有意思的地方，而且会让读者这个心里很难挨的地方，就是到底这个剧情是倪匡小说里头的剧情，还是叶老师呢哎把它缝补好修整出来的一个剧情。像我以前在看卫斯理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么多细节的部分，所以现在在看的时候你就会很恨自己，说当初怎么没有再多仔细看一点。所以现在看起来就哇，就觉得好精彩好精彩的。
谢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到底是倪匡之前写的还是我缝补的，因为当我在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我真的是把自己的思考模式调整到尽可能和倪匡一样。那包括我自己所受的一些科学训练，我也听倪匡的建议尽量把它压低，否则的话就变成写的太西方式的科幻小说了。所以呢，即使倪匡的原著里边没有写的，其实我全也是延续倪匡的精神把它写出来的。那或许过了5年10年之后，我自己再看，我自己都会忘记到底是我写的还是倪匡写的。
是，好，这是非常精彩的卫斯理回忆录哈，这个实册哈，目前已经进行到了第七册，好，跟大家见面了。那不过这本书里头，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有一些那种感觉很像小秘辛
哦，
不是大秘辛哦，就是小秘辛。那种就是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是很吊人胃口。比如说像在那个柏林奥运
哦。
你提到说当初有一群中国武术高手在那边表演，然后呢可能就发展成了元首禁卫军的总教头。
对，
老师，那个是事实吗？你真的有看过那个影带啊？
有，我看过那个算是纪录片，从头到尾仔细看过， 然后呢，这方面的资料我事实上已经搜集了20年了。
哇！
哎，所以说，其实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想到读者会上网去查。
嗯。
所以呢，我在书里边写说，这个我就不用提太多，因为上网查得到，那是真的上网查得到。
哦。哎，
那因为这网络时代嘛，那我觉得说是网络就是我们的延伸阅读，所以书里边不要写太多了。以前倪匡就很反对抄书。那个时代还是没有网络的时代，我们如果找到一本很珍贵的书，多抄几句没有什么关系。那现在网络时代的话，那总要是推陈出新，不能够说是总是用那个既有的资料。
嗯、
所以呢，我把这一些柏林奥运的这一些很珍贵的史实，就用这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其实这个也是跟我自己的一个儿时的记忆有点关系，真的是因缘际会，因为参加柏林奥运的其中一位女侠客，在那边真正是表演中国武术的一位女士，
嗯，
当初我们住在高雄的眷区的时候，她就是我的邻居，
啊、
我从她奶奶的
听过她这个故事，
小的时候就听过她讲这个故事。那将来长大之后的话，就搜集了更多资料，跟她的口述历史相互验证，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10年前，又跟她这个问起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准备要写卫斯理回忆录的一些搜集资料的工作了。
嗯嗯，
我问了一句很有趣的话，我说：“奶奶，您有没有见过希特勒？”那先生，你猜他怎么回答的？他说：“何止见过，还跟他握过手呢。”
哦，真的，
真的，这是真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上网去查查看，1936年的柏林奥运的确有中国的武术团在这个开幕典礼的晚上做过表演。
表演哦，是，所以这个是事实，
那个是事实，
被老师发现了。
对对对。
然后呢，刚好也可以结合到
中国高手的里面去。
哎，这个中国高手，
也就是说，希特勒当初真的是对那个 Chinese 功夫哎非常的推崇。那既然他那么推崇的话，那自然有可能他就要从中国引进一些武术人才。
嗯，诶，那这个倪匡现在在写中国高手这个角色的时候，是他知道希特勒也对中国武术很有兴趣吗？
但是还被我骗了，中国高手是我笔下的人物。
啊，是你写的。你看，这就是到后来有点分不清楚到底出于谁的这个手下。
因为卫斯理在做特务那6年的时间的故事是倪匡是从来不写的。所以呢，在第三册的干事里边所写的那6年，几乎可以说都是我自己把它补进去的东西。
哦，是，好，这上了一次当。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很佩服叶老师一点，就是还是这个是一个科学背景的人才有这样的毅力跟耐力哦。因为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资料，跟有这么多的知识，那要把它统整在一块儿。我想象啦，就是你的脑筋里头应该是很清楚，很有很多的格子，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就是会变得有点混乱掉。
其实混乱掉是好的，因为小说的话真的不要那么样的清楚的一格一格的。那不过呢，这个整理的资料的功夫，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心得，那就是我自己年纪越大越有这种舍得的功夫。舍得，舍得是要舍才能得，也就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写科幻小说，是巴不得把我所搜集到的资料，尤其是科学资料，对，全部放进去。那年纪越大越发现点到为止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真正搜集的科学资料可能是书里边的10倍还不止。
哦，是
是这样子的。
真是蛮想去参观你的书房。哎，不过这本书里头，其实我发现，还有刚才老师你讲到您自己的这个经验，发现您的人生当中还蛮多巧合的哈。尤其在写这个卫斯理，都有。尤其在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发现有好多的巧合。嗯，
那倒也是真的。比如说，跟倪匡认识也是巧合，但最巧合的是，在美国竟然跟倪匡当了4年的邻居，那真是巧到不能再巧。那像刚才提到的那位老奶奶，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巧合。
其实你书里头好多故事都是有很多巧合这样组合出来
的。还有很多读者说我的个性跟温宝玉很像，这其实也是巧合。真的，很多人怀疑说倪匡写温宝玉是根据我来塑造的，其实这个是完全是穿凿附会，因为倪匡先写了温宝玉之后，我才认识倪匡的。
啊，
虽然后来我缠倪匡的那种方式跟温宝玉缠温宝玉，温宝玉缠卫斯理很像。
是，所以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到底叶老师是温宝玉的角色还是卫斯理的角色？
我人格分裂了。写小说其实一定要人格分裂，你写什么才能够像什么，
嗯，
否则的话比如说一个男作家那永远写不好女性的角色，反之亦然。所以呢，
对对对，
有人认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潜在的人格，只是后来成长的过程中被我们压抑下去了，
嗯，
而写小说的过程中就是要把这些潜在的人格给一一的唤醒，
嗯，
那换另外一种角度来说，越是喜欢写小说的人越不容易在真实世界患人格分裂或者是精神病，因为他都把该发泄都发泄在纸上了，
该分裂的地方都已经分裂了，
对对对，所以写小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治疗。
是，好，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就要请教叶老师我们下一本下一本书叫做乍现。
乍现，乍现就是顾名思义是突然出现的一个答案，
嗯，
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稍微玩弄一些文字技巧也可以说是因为爆炸才出现的
哦，
或者是，
哦，加个火字边，
对对对，嗯，或者是突如其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天外飞来一笔，所以呢，
嗯，
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要把这些大阴谋跟没有解决的疑团找一个切入点，让卫斯理可以真正的有一个着力点来追寻真正的答案。
嗯，是，所以这个跟着卫斯理回忆录哦，这个看了七册的读者哈，哦，接下来的八九十呢，就是要来一个大结局。
对，好累啊！
我们是看得很过瘾啊，但老师创作很辛苦。
我已经决心今年暑假七八月什么事都不做，好好的闭关再写一本出来。
嗯，好，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叶礼华老师呢，今天跟我们介绍了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七册啊，哦，弥散。那请老师回去好好保重身体哈，继续为第八册来奋斗。
好的，
好，谢谢叶老师，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